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是否有这种经验？某天开始是相当乐观，但最终以悲观收场。有些日子如此，因为人根本无法控制四周的环境。情绪像云霄飞车，并不罕见。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创世纪》第十八章，看见亚伯拉罕情绪的整个变化过程。记者，他与莎拉焦虑地等待成立家庭。您若错过之前的讲论，我们会先以一些有用的重点开始。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起大跌的日子》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当时烈日当空，日头正热，亚伯拉罕正在树荫底下，或者是帐篷的遮盖底下。当天的兴奋就在他抬起头那一刻开始。我们看到创世纪的十八章第二节，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留意第九节的经文说，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呢？他说，在帐篷里。啊，等一等，请问他们不是陌生人吗？你要明白，那两个天使与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同行，主耶稣当然知道这一切，他是无所不知的。他应许明年自己会再回来。所以我们看到第十节的后半说，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当时撒拉人是在帐篷内，怎么可能有人知道他在暗笑呢？既然是神，那么他必定会知道每一个暗笑，当然会知道所有人的想法。第十四节后半段，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第十五节，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那位就是神他自己，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与另外两个天使是不同的。总括而言，请你记下这一点，他们都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他们看起来像人，说话像人，但是他们分别是两位天使和耶和华的使者。 当时他们都有人的形象。第九节峰回路转了，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呢？他说在帐篷里。亚伯兰心里面一定感到很奇怪，这三位陌生人怎么知道他的妻子呢？亚伯兰回答说他在帐篷里。第十节说，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你们能够想象撒拉的反应吗？啊，生一个儿子？请你们以撒拉的立场来想象一下，想象你自己已经到了90岁的高龄。你如果忘记的话，请你看第11节的经文哈。经文说，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第12节的后半，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他是在说我吗？我这么老了，还能够再生孩子吗？现在看看第13节哈，现在你就知道原因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14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有人知道撒拉心中的疑惑了，因此呢，他要否认，他要撒谎，感到没有选择。他说，不不不不，我没有笑啊。经文告诉我们说，撒拉就害怕。耶和华说，不然啊，请留意，这是相对严厉的一个回应哈。你不要撒谎，你就是这么说，但你实在是笑了。经文突然出现了空白，撒拉是惊讶的瞠目结舌啊，说不上话来。他总算知道这个人不是平凡人了，应该就是神。当撒拉静下来思想整件事情的时候，这一天突然急剧逆转。转捩点就在第16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亚伯拉罕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计划，他从来没有看过创世纪第18章，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与他们三个人同行，他们都吃过了美食，现在往下望向了索多玛。两个天使和亚伯拉罕跟着耶和华，神就说了，17节的后半，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你看，这是很不寻常的时刻，仿佛好像神在自言自语，我应不应该要告诉亚伯拉罕索多玛和俄摩拉会发生什么事呢？18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19节，我眷顾他，我是不是应该要告知他呢？20节，请你仔细看啊，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现在亚伯拉罕听见了神的话，他前思后想，知道审判将会降临，公义的彰显在于审判。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22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两个天使出发了，神呢，则是留在原处。那二人在第19章第一节出现，经文说那两个天使。但在看这些事情如何发生之前，我们稍微停在这里，先看一看亚伯拉罕。他当时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再难熬的日子从来没有像这一刻这么糟糕。那罗德怎么样呢？我的侄儿住在下面呢， 他的妻子和女儿呢？亚伯拉罕想到了罗德的一家，便感到心碎了。因此呢，他激动地向神请求。第十八章的尾声是圣经当中非常不寻常的部分，你自己可以看一下，仔细的看啊。第二十三节，创世纪的十八章二十三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二十四节，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哎呀，主啊，你不会这样做的，你是公义的，你是公平的。我们看第二十六节，这个触动了神的怜悯。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兰说：“请原谅我的请求，让我们再减少五个。如果四十五个义人呢？”你看到第二十八节最后一句话吗？你就看下去啊，四十五个。二十九节说：“假设四十个呢？”到了第三十节说：“那么三十个呢？如果有三十个义人呢？”三十一节又说：“主啊，二十个，如果有二十个义人呢？”三十二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啊！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见到有十个呢？只要十个义人呐、啊，看下去啊。”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可惜呀、啊，可惜，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城里面，连这十个义人都没有。因此，神就说了，他们的罪会导致灭亡，极大的灭亡。三十三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我在书房里研究圣经，这可是很重要的工作，经常会回到当时发生的情境里面，有的时候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近来我探讨第十八章来到尾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是令人恐惧的想法。这两座大城市在平原上，其他围绕着他们的小镇也会遭受同样的毁灭。亚伯拉罕他充满怜悯的求情，看起来在讨价还价。哎呀，神啊，请求你啊，就五十个、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十个好不好？五个啊，确实他还可以继续的讨价还价。但是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到了十个义人，他便停下来了，这是他的底线。我们活在思想极端的这个时代，那些怀疑的人认为神是一个审判官，拿着一个棒子，等待着要宣判这一刻，用来击打人。哦，他们认为说神的乐趣就是将人丢到地狱里面去。嗯，这可不是圣经当中的神啊。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说：“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听我说哈，神不想要任何人灭亡的。我们的神心碎了，他为这耶路撒冷城哀哭，为这城的迷失和不再寻求神的指引而难过。你要小心，不要误认为上帝是愤怒和气恼的神，这是极端错误的想法。在同一个时间，你也要小心，不要认为神只有爱，只讲爱，一切都是爱。爱是神的美善和恩典，但同样的，神他也有公义，充满着圣洁 和纯正，这两者都同样的重要，都要平衡，不可以忽视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向他的神来求情，说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找到十个义人就好，只是十个。神就回答他说，你去找啊，找他们出来吧。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在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找到十个义人，这就使得亚伯拉罕经历了可怕的时刻。他突然沉默下来了，低落的一天到了尾声，我可以为罗德做什么呢？这就是下面一章了。我找到了四个原则，请你在大起大跌的日子要牢牢的记住，学习要活出这四个原则来。你需要他们，当那些日子到来，你需要这些提醒的。首先第一个，你要当心周围有人可能就是天使啊，周围有人可能就是天使，我是认真的，可不是什么装可爱或者假聪明。你要当心与你一起的人可能就是天使。有的时候某一个人会出现将你救出险境的，这很可能就是天使的。不要将这个真理抛诸脑外，心里想说这只出现在圣经那个古老的年代啊。我从来没有在圣经中找到经文指出圣经是一旦写成了就再没有天使出现了，不会的。我人生当中遇见过证据啊，听清楚哈，不是每一株树的后面都有天使的。总要提防这种不合理的想法啊！我清晨起来，一只雀鸟在唱歌，哎呀，这个一定是天使长加百列啊，太美了。你知道吗？你需要去喝一杯咖啡提提神，你要清醒过来。到了晚上，你在床上，你说神在对我说话，我听得见，这可能是那一顿墨西哥大餐所传来的香气啊，你要保持平衡，不要疯狂了。天使是不是真的存在呢？天使绝对存在的。天使每一天都来吗？不是的，或者他们就在这里，但是我不能每一天都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不会与每一位天使都握手将恶魔赶走，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会与一些人握手，但我却不知道他们可能是天使。我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是天使，因为根据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二节，我们接待了天使却不知道。因此呢，顺其自然吧。我知道你很精明的，但是你不可能精明到可以辨别所有的天使。因此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不妨就留一点空间，这个对你是好的。你要当心跟你一起的人可能就是天使，这会改变你整个的视野的，真的，这会改变你整个视野。主啊，这真的是很棒的想法。今天不论你的旨意如何，我都愿意敞开我的心灵，我只知道我可能会遇见天使。有人遇上了严重的交通意外，竟然是毫发无伤，那个指引你方向的人就是天使，他护送你，使你在意外当中没有受伤，没有流血，没有留下伤疤。这个不仅曾经发生过，我见过汽车在火车的轨道上给火车碾至破碎啊，但是那个汽车里面爬出来的人竟然身上一点都没有受伤，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你要确信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神没有难成的事。你要对这件事有信心的。刚才第一个想法会改变你的视野，那么这个想法则会激励你的人生态度。我们心里不断的在说这是不可能的，哎呀，这不可能的。我们看撒拉，岂能有这喜事呢？撒拉，没有医生说你可以怀孕的，但是神令你怀孕，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我要请你记着这一点，这会激励你的人生态度， 特别是那些在黑暗和悲伤的日子里面，我们需要更加的专注在神的伟大上面。神他是主宰，他可不是什么国家或者什么省市的什么政策执行官员，不是的。再来我们看到第三点，你要对神保持敏锐的心。你要对神保持一颗敏锐的心，你要一直与神对话，保持敏锐的心，这便坚固你的脚步。神啊，我今天得要面对两到三个艰难的决定，我走进车子里面发动引擎，我改变想法，我说神啊，我在今天十点跟某一个人有个艰难的会面，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人的思想，但是神啊，你能够。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但是我相信你能够办到，让他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主啊，求你看顾此事。或者是我从医生的手上接到了报告，量了半截，我只想说，主啊，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这事情并不使你惊讶的，求你帮助我走过这个难关。我却要相信你，不论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你要对神保持一颗敏锐的心，就是这个原因。你需要救主，他会成为你的朋友的。最后我们来到了第四点，那就是你的祷告要热切，这会使你的心软化。要关心那些失丧的人，思想索多玛城里面的人，思想那些一直是灵魂失丧的人，思想那些曾经找到神但现在却又迷失流离的人。每当我遇见某一个心硬的人，我心里面猜想说，这个人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对于祷告的人，祷告是会软化他们的心，与他们在一起是很美妙的。热切的祷告，主啊，45个、40个、30、20，主啊，10个艺人呢？亚伯拉罕的心碎了，他为着那些堕落和给罪恶所淹没的人哀痛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读这卷古老的书，却发现与我们现今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是很奇妙的。这就好像你进入到我们的世界，你给予我们全新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紧紧的跟从。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免得我们的心太硬、固执、愚昧，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呼风唤雨，或者是计划我们自己的道路。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进入到完全，赐给我们视野，在我们失落的时候赐下鼓励，在我们兴奋的时候赐下平衡，使我们不会急速的下沉，或者是过于得意忘形，梦想那些不设实际的。我们发现当自己过于兴奋，只会乐极生悲。我们知道你是喜乐和哀伤的日子里面的神，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因此求你使我们的心肠柔软，保持开放，无时无刻意识到你正在动工。即使我们四周的人对你产生疑惑，主啊，求你使我们的思想言行合乎实际。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想要差派天使，我们非常的感恩，即使我们认不出他们来，感谢你提供的一切的协助。一些亲爱的人活在世上，就像我一样，迷失了很长一段日子，常理不复存在，终日是愤世嫉俗，人跟人之间总是以恶相待。但如果是要改变这一切，没有一件对你而言是难成的事。求你看顾我们，彰显你的旨意和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大起大跌的日子》。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大起大跌的日子》于2012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